个印寺听了任伯安的话，感到十分的震惊，简直有点心惊肉跳了。这个任伯安口若悬河，像舌战群儒似的说了这么半天，表面听起来他是恭顺谦卑，没有一句过头话，简直就像一个老朋友在耐心的说服规劝。可是仔细一品味，哪句话都透着威胁，哪句话都有莫大的压力，此人太可怕了。可是此人眼下也绝不能杀。想到这儿，他出来说话了。哎，我说老人呐，你怎么也当真了呢？师爷不过是试试你的胆量，看能不能把大事托付给你。看来你还真行，处变不惊，有国士风度。你放心吧，他不会杀你的。这刑部牵押房是钦差大臣处理公务的地方，怎么能随便杀人呢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地方乃机务重地，你待的时间长了，万一被人看见了不合适。你呢，道法吧，回去告诉我九弟，就说吃过晚饭我去拜会他。刚才呀，老石印额动怒拔剑的时候，任伯安还真吓出了一身冷汗呢。只不过他是强自镇定着自己罢了。此刻听八爷这么一说，他马上见风使舵。八爷、十爷、十四爷，请放心，小的任伯安活一天，那就要为阿哥们效忠一天，绝不会变心的。既然八爷吩咐了，小的自当遵命，我这就告退。说完团团一一转身走了。任伯安一走，老石印额就不干了。哎，我说八哥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刑部这大案子刚刚接手，让任伯安这么一搅和，那将来还怎么收场啊？老十四印提却扑棱一声笑了。嘿呦，石哥，你这性子也太直了，你没看见太子老四老十三他们把差事办砸了吗？为什么能把差事办砸了呢？哎，就是因为他们太认真了，这朝廷上的事儿弯弯绕绕纠缠不清，八哥要是也那么认真去办，那照样也得办砸喽。何况这刑部的事儿牵连着咱们好几个兄弟呢，还有一大帮官员，八哥现在树威信还来不及呢，要是捅了马蜂窝可怎么收场啊？老石印额还是不大明白。那依你说该怎么办？咱们总得让八哥交差吧。老十四看来是早就想好了，成竹在胸，笑着说：嗨，石哥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好办。依我说，他就像八哥现在这样，把雷响得大大的，把这地皮啊淋得湿湿的，让父皇看着高兴就成了。至于最后嘛，挑几个那小不溜丢的官员杀上几个，掩人耳目就算了了呗。八哥仔细品味着十四弟这番高论，心中暗自琢磨了一番，对两个弟弟说：老十你不要着急，老十四你也不要太张狂，刚才这话可不准再说了，要小心，如果有一点蛛丝马迹被父皇抓住了，那我们干得再好也得功亏一篑了。任伯安这小子嘛，杀了他留着他都有后患，倒真是个难办的事儿啊。哎，老十四，你回去告诉老九，让他尽快把任伯安送出京城，暂避一时，躲一躲风头吧。哎，对了，老九搞的那个什么百官刑术是不是也在任伯安手中啊？老十四还没答话呢，老十却感到奇怪了。嗯，什么？你们说什么百官刑术啊？ 老十四狡黠的一笑说：“嘿呦，十哥，这事儿啊，正是任伯安一手操办的。你还别说，还这老小子还真有两手。他给朝廷里有头有脸的官员和外官中巡抚以上的官员，一人立了一本秘密的册子，里边记得可全乎了。哪一年当的官，是什么出身，投的谁的门路，又是怎么升的官，还有政绩优劣，人品好坏，给谁送过什么礼，收过谁的什么贿赂，等等等等。哎，一句话，这些官员们一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坏事，简直是滴水不漏，全记在他那本子上呢。哼，这就是把柄，这就是威慑力量，谁敢不听咱们的？一查这个百官行数，点给他两句听听，谁能不心惊肉跳啊？谁还敢不服呢？谁敢不乖乖的听咱们摆布啊？要想成大事，这可是最要紧、最不容忽视的。师哥，这回你该明白为什么要留下任伯安这小子了吧？老十一听这话不言声了，老八却说：“二位兄弟，这事要绝对保密呀，除了老九和咱们哥仨，谁也不能告诉。十四弟，任伯安的事儿，你跟老九商量一下，必须尽快妥善安排，要把他保护好喽，让他今后啊，最好是少出头露面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老十四正要答话，忽听外边一声传呼：“圣旨到！”老八一听不敢怠慢，连忙整好袍服，带着两个兄弟出房跪下迎接圣旨。这次来宣旨的不是别人，却是大阿哥胤世和十三阿哥胤祥。这位大阿哥已经快40岁了，有点发福了，长得是又胖又高，一张国字脸上总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笑容。他快步走到上首，朗声说道：“皇上有旨，着皇九子胤堂、皇十子胤娥和皇十三子胤祥，会同钦差大臣皇八子胤嗣共同办理刑部事宜。”钦此。几位皇子赶紧磕头：“儿臣领旨。”大阿哥胤世急忙上前搀起几位弟弟。兄弟们见礼之后，胤祥笑着对胤嗣说：“大哥，这回小弟可要跟着你干了，有什么差事八哥只管吩咐，小弟绝不会给你丢脸的。”八阿哥胤嗣满面堆笑：“好好好，十三弟，其实啊，我最喜欢你这脾气了，敢想敢说，敢做敢为，咱们兄弟携起手来干好父皇交办的差事就是了。”“好，八哥说得好，小弟一定遵命。”“哎，对了，八哥，刚才我和大哥进来的时候正碰上一个人从刑部出去，好像是八哥府上的那个任伯安，可是我叫了他一声，哎，他没答应。哎，八哥，那个任伯安上刑部干什么来了？”老八赶紧掩饰：“哎呀，十三弟，你准是看错人了吧？再说了，任伯安他哪是我府上的，他是你九哥的人，他来找我干什么呢？”八阿哥胤嗣虽然是笑着回答的，但是心中却不免一惊：“父皇把老十三也派到刑部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说是父皇对我不放心吗？”这八阿哥胤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康熙皇上对他确实是有点不放心。这位康熙皇上8岁登基，15岁亲政，几十年里 内除全奸，外定边疆，修运河，减赋税，让全国百姓过上了安乐的日子。可是这几年他逐渐老了，很多的事情感到力不从心了，想让儿子们替朝廷办点事儿吧，可是这些皇子阿哥们又不争气，往往是事儿也办了，祸也闯了，留下一个窟窿，还得他这个当皇上的去亲自过问，处理善后，替他们贴补丁。就说这回户部清理欠款追回国债的事儿吧，老四老十三还算卖力，可是太子呢，为了讨好臣子，自己落个宽厚待人的名声，轻轻一句话就让这些欠债的官员们十年还清债务，这就等于说不还了呗，致使清理亏欠的事儿功亏一篑，令人痛心。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康熙只好把施世伦、幽冥堂调到外任，保全了他们两个，又把胤祥派到刑部给老八帮忙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户部的事儿就没了正主啊，康熙皇上一时半刻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就让阿灵阿梳理户部尚书。却不料阿灵阿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别看他平常低眉顺眼的，挺讨皇上欢心的，可是办事儿却怎么歪怎么干。他一上任呐，就把十三爷和施世伦他们立下的章程全给改过来了。头一样就是追查讨债英雄们的责任，皇上能保下施世伦、幽冥堂，能保下太子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，可是不能把各省各地奉旨办差清还国债的人全都保下来吧。所以这些人立刻变成了贪赃欠债官员们的众矢之的。当然了，谁也没那么傻，拿追还欠款这件事儿给他们立罪名。可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场坑蒙拐骗的招数多着呢，有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，什么老弱呀、疲软呐、什么办事不利呀、刚愎自用啊，嗨，只要是想给你治个什么罪，那什么理由找不出来呀？得，没过几个月，这些昔日跟着十三爷施世伦干得有声有色的人，被参的参、贬的贬，全都落马靠边了。阿灵阿为了给自己树威信，去掉署理，哎，这个署理嘛，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说呀，就是代理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正式上任，只不过是代理。他想把这个代理俩字去掉，能名正言顺的当户部尚书，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去买好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开库，救济所谓的穷困京官。这个口子一开不要紧，全国各地都上行下效如此办理，户部把口子开一尺，那下边就敢开一丈，国库里刚刚收回来的银子又悄悄的流进了层层官吏的腰包，得到钱的那当然高兴了，纷纷上表给皇上称赞阿灵阿能体贴下情，办事干练，又是替他请功，又是保他升官，众口一词，热闹非凡。可是那些从前还了账的却受不了了，怎么我们卖田地卖房子东借西挪的还债反倒便宜你们了，还这不行，于是也纷纷上表，这个说自己当年从龙入关，血战疆场，身经百战，出生入死，有多么大的功劳，那个表白自己忠君爱民，两袖清风，治理地方，政绩卓著，前两年破产还债之后，家徒四壁，衣食无着，穷困潦倒，难以度日。这奏章写的简直是字字血，声声泪，就差没说把还了的钱再退回来这句话了。 怎么呢？不敢说呗。皇上康熙是何等精明啊，不管表彰鹅灵阿的奏折还是哭穷叫苦的陈述，他看了之后啊，全都付之一笑，留中不发，扣下来了，派总管太监李德全去户部国库一查，好家伙，这才几个月的光景，国库又出现了1400多万两的亏空。康熙这个气呀，他恨不得马上拿掉鄂灵阿，再派别人去重新清理亏欠。可是冷静一想，不行，上回信任了太子，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他去牵头办理，太子的身份地位权力仅次于皇上啊，可是到头来还办成了这个模样，那要是重新开始派谁去掌管呢？太子当然是不能再委以重任了，可是除了太子，难道让朕这个皇上亲自出马去过问户部的事吗？自己要是不出马，谁又能镇得住呢？而且君无戏言，刚刚决定停办的事儿，说话不算数，又重开事端，肯定会引起朝野震动，百官不安。假如再闹出点什么乱子来，恐怕到头来更不好收场了。唉，千错万错，错在朕不该这么信任太子，错在太子办事疲软，优柔寡断，没有远见，没有魄力，他太让朕失望了。户部清理欠款的事儿闹了这么个下场，康熙把希望全寄托在八阿哥身上了。朝臣们都说八阿哥心地忠厚，宽以待人，办事精明，深得人心，还送给他一个八佛爷的雅号。如果八阿哥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又有这么好的人缘，那万一太子不争气，换他当太子，也可以使国家社稷不至于在朕百年之后乱了套。正因为康熙有了这个想法，才决定把八阿哥派到刑部去，想让他从宰白鸭的事儿打开缺口，清理全国的吏治，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们，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老八的忠心和能力。可是康熙皇上也听说了，这位八阿哥和老九老十他们关系密切，有阿哥党之称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不能不提防着点，不然的话，一旦他们从结党营私到串通起来阴谋篡权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康熙又想出来一个办法，把老九老十也派到刑部，看看这个阿哥党的哥仨在一块儿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。此外还特意加进去一个老十三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这叫掺沙子，让老十三去监督老八，免得老八他们胡作非为。还不错，这哥几个干了几个月，总算把刑部的事儿理出眉目来了。于是老八写成了奏折，请皇上御览定夺。谁知道八阿哥的奏折康熙不看还则罢了，这一看之下可把他给气坏了。据八阿哥说，经过内外查证，刑部的历任官员都是刚正廉洁、执法如山的清官，各省的道台、府台、县官们除了个别人之外，也大多数是忠心事主、廉洁奉公的。像宰白鸭这样的事儿，全国就张五哥这么一件，涉及这个案子受了贿赂的只不过是几个典狱官和监牢头，按律该斩。刑部尚书桑泰尔、侍郎唐费成有失察之罪，应该革职降任。至于邱运生和张五哥这个案子，虽有冤枉，但事出有因。邱运生是五代单传，他的小妾正好怀了孕，还不知道是男是女。那个被他奸污了的女子不是佃户，而是被卖到邱家为奴做妾的。 把邱运生判了死罪，处分有点重了。可是既然已经判了，他们也没法子，又怕杀了邱运生就绝了后，事出无奈才买通了看监狱的人把张五哥换进去的。这个张五哥呢，既是私盐贩子，又是打死公差潜逃在外的罪犯，按大清律本来就该杀头的，所以让他去替邱运生死也不算冤枉。好家伙，八阿哥的这个奏折写的是洋洋洒洒，头头是道，简直是吏治清平，天下安定。干坏事的、贪赃枉法的似乎只有那么十几个，看押监牢的、掌管文书的小书办、小衙役和禁足们，不用我说，听众朋友们也都明白，八阿哥之所以要这么办差，是为了维护任伯安，维护阿哥党，为了在大臣中落个宽厚慈悲的好名声。他采用的正是老十四的办法，打大雷下大雨，却不办正经事。真正贪赃枉法的人被八阿哥保全下来了，刑部和顺天府里经任伯安的手换的几个白鸭当然更不能伸冤了。八阿哥心里有数，哼，反正这些个事儿皇上都不知道，如今他老人家上了年纪，也不能事必躬亲都来亲自查问吧，这么一糊弄，天大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八阿哥却在自得自满之中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，他太低估了他的父皇康熙了。今天皇上拿着这份奏折是越看越好笑，越看越纳闷，越看越怀疑，到最后是越看越上火的。康熙登基40多年了，处置过多少复杂难办的案件呢？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啊！虽然他现在老了，可是还远远没糊涂，更没昏聩。老八这小小的花招能瞒过康熙的眼睛吗？更何况邱运生的案子是康熙曾经亲自过目，御笔钦点，而且还亲自审问过张五哥，可以说康熙对这个案子那是了如指掌。现在可倒好，叫老八这么一说还全变了。邱运生明明有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儿和一大群孙子，如今却成了五代单传，被奸污致死的佃户女儿忽然成了卖身的奴婢，该杀的犯人邱运生落了个判刑过重，替人当白鸭的张五哥倒是按律当斩。老八呀老八，你可真行啊，太子只是懦弱无能，你可倒好，竟敢当面撒谎，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，你心中还有朕这个父亲吗？想到这儿，康熙已是忍无可忍了，他啪的一声把奏折扔在了地上。